至到第十三節，在大家面前的和修版聖經呢，是在第十三頁後半部的第十四頁，對不起，下半部的第十四頁。翻到的時候請大家聽我讀出第九章第九節。耶穌從那裡往前走，看見一個人名叫馬太在税關坐着，就對他說，來跟從我。他就起來跟從耶穌。耶穌在屋裡坐席的時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來與耶穌和他的門徒一同坐席。法利賽人看見，就對耶穌的門徒說，你們的老師為什麼與税吏和罪人一同吃飯呢？耶穌聽見就說，健康的人用不著醫生，有病的人才用得著。經常說，我喜愛憐憫，不喜愛祭祀。這句話的意思，你們去揣摩。我不是來召義人，乃是召罪人。願神祝福聽他話語有去行的人。接下來是宣道的時候，今天陳志臣牧師在我們當中和我們一起思考的講題是叫做《再思恩典》，將時間交給陳牧師。
弟兄姊妹早晨，今天開心再是在元朗堂和大家見面，願上主恩典與大家同在。我們開始前有祈禱嘛。天父上帝，感謝你，感謝你讓我們能夠認識你，能夠認識你，一切都是上主的恩典。天父，多謝你，多謝你讓我們能夠可以回到教會，在教會裡面和弟兄姊妹一起去唱詩讚美，一起去在教會裡面去研讀聖經，去學習你的話語，你的教導。多謝你讓我們在教會裡面認識不同的弟兄姊妹，讓我們就可以有彼此的祈禱、守望、分享，讓我們在不同的處境當中，無論是高或者低、起或者跌，我們都有同行者，讓我們彼此的同行一起度過一些不容易的時間。天父，求你，求你親自保守以下時間，讓孩子所講的信息講清楚，讓弟兄姊妹聽明白。榮耀歸俾你，禱告奉主耶穌得勝名字祈求，誠心所願。今天很想講的經課就是馬太福音九章九到十三節，題目是再思恩典。一段大家很熟悉的經文，一定是要看過的，是講耶穌呼召税吏馬太的故事。我們作為生活在香港，其實我們自小訓練都是很容易是用一個現實的角度去看事。譬如我們是很習慣看數字、看成果、看眼前見到的東西。舉個例，我們評估一間公司好不好，這樣就會看它盈利有沒有錢賺。我們評估一個學生好不好，就看他的平時的學校的行為表現，又或者他的考試成績等等。我們評估一個人他是怎樣的人呢，我們可能會去看他的履歷、看他的表現這樣。或者這個思維其實我們很多人在讀書的時候，在工作的時候，慢慢慢慢是養成在我們心裡面，或者沒有錯的，其實是因為人總是要根據一些數據啊、資料啊來判斷很多不同的人和事。但是有時我們會不會可能要思考一下，這種的思維模式會不會也都是慢慢慢慢滲入了我們信仰生活裡面。我們會不會很容易將上帝工作也都是限制在眼前看到的事情，我們可能會開始根據某個人的過去或者他現在的表現來去揣測他之後的發展的可能性，甚至乎可能因為他現在或者過去來去標籤某一些人，或者覺得他有沒有一些價值。今天所講的馬太福音九章九到十三節， 就是可能再次去思考这样是不是一些我们要再重新评估一些这样的方法，在信仰里面怎样要理解呢？怎样在上帝恩典之下之底下，其实怎样理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经文里面记载就是耶稣从耶稣从哪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叫马太坐在关税关上面，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他就跟从了耶稣。这段经文基本上大家很熟悉的，其实当耶稣经过那个关口税关的时候，看见马太坐在那里，就是做收税的工作。其实那个环境大家可以想象到，不是只是耶稣看到他的，一定是周围的人都看到马太这个人坐在那个位置。门徒看到他，犹太人看到他，他的朋友看到他，或者是罗马的兵丁看到他，样法利赛人都看到他。但是同样一个人，就是马太，在不同人眼中其实就有不同的理解。在犹太社会旧约时代，税吏不是只是说他做收税工作，因为罗马帝国是将收税这个权是外判承包出去，所以呢税吏帮罗马政府收税，其实不少的人呢坐这个位置是肥水位，是从中收取一些他的过河湿脚啊那些钱啊样。所以在犹太人眼中，税吏其实某程度上亦都是压迫者的帮凶，是帮罗马政府做事，还要收额外的钱去养肥自己，亦都是认为他们是出卖民族利益的人。基本上税吏这个这样的角色是带有一种的政治啦、道德啦、一些的污名化的。其实在那时候讲一般人讲起税吏这个这样的职业角色，就不是好像今天我们理解的哦，他在税务局做事啦，样都是做关于收税的事，不是这样理解的。而是税吏某程度上是超越一个工作的一个的形态理解，是一个对那个人的一个身份的理解。因为这个身份某程度上是背后是包含着贪婪、背叛、不洁和罪恶，有这样的含义的里面。是当时的犹太人的这样的理解这个的做这件事的人。我用今天的理解来说，其实税吏或者马太这个人，其实他基本上坐这个位置的时候，他人生已经被标签了，被定义了。他是什么人呢？大家已经一眼就知道了，他是做税吏的，他就是这样的人，有答案。他将来会是什么人呢？大家在心里面有数了，已经他已经被众人是贴上标签，而这个标签基本上是代表着他整个人的生命身份。但是耶稣去到那个场景的时候，他看的图画跟一般人理解的是完全不一样。经文里面讲就是耶稣看见一个人叫马太，马太福音特别保留这个名字，当时很多人只是看到一个税吏，但是耶稣看到一个活生生的人，不会因为这个身份而影响他看这个人。当时很多人只是看到他的职业，看到他的过去，他所做的事，但耶稣看到他的生命，看到上帝的恩典将会在马太里面有一些的成就。所以耶稣跟他说，你跟从我吧。这句话基本上是好像很简单，其实一点都不简单的。因为我们试想一下，今天的无论幼稚园、小学、中学、大学都好，学生想学东西跟老师是学生去报读的嘛，然后学校是作评估的嘛，是不是？不是老师校长出去街里面逐个找的嘛。那时犹太社会也一样，就是门徒和拉比的老师的关系是学生主动去找老师，找拉比 去希望他收我为徒，而不是拉比周围去找人去拗学生回来的，不是这样的。其实而更加重要的事就是耶稣没有要求马太，喂，你是税吏，你证明自己，你要证明自己值得来跟从我，值得就是我来教你。耶稣没有这样，耶稣没有这样，没有再说，哎，你不要做这份工作，你离开这个税关的工作一段时间先来跟从我。他没有就是，喂，你之前即有这么多油水，收那么多钱，不义之财，你搞定好那些东西，钱你先来跟从我。或者他没有说，哇，你的工作做税吏的，收钱的，麻烦你好好学好这个的犹太律法先，不然你先来就证明你自己值得去给我收，不然。或者耶稣没有去要求他，你这样的状态，你这样过去，你不如给我观察一下你是不是值得收，他没有这样。而耶稣的呼召在马太改变之前，他已经作出这个这样的行动。如果今天我们看回圣经，我们知道马太的故事的结局是怎样，结果是怎样，我们知道马太后来成为十二使徒之一，我们知道他成为初期教会一个重要的领袖，他的名字是被记在福音书上面，其实历代的教会基本上都会读马太福音，都会传讲他的信息。而那阵时耶稣呼召马太的时候，后面的事情完全未发生的，但耶稣就是在一切未发生之前就呼召一个被人认为看不好的马太。福音书或者使徒行传里面新约成日有这样的状况出现，譬如大家记得彼得，他是一个很冲动鲁莽的渔夫，但耶稣基本上他连呼召他，他视他知道将来他是牧养群羊的使徒。扫罗，大家知道他是带头逼迫基督徒，但主已经知道他将来成为外邦人的使徒，他在他面前显现让他归顺基督。圣经里面的耶稣某程度上看人是永远是看得远和阔，我们人与人之间看的就是眼前这个人所做的事，但上主是看恩典之下人的改变的未来。之后经文里面讲进一步表达种那种的不同的人看的人眼光的差异。马太被呼召之后，耶稣到他家吃饭，经文里面讲就是有很多的有好些的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这个画面就令到法利赛人很不满了。他就问耶稣门徒，喂，你们的老师为什么跟那班税吏和罪人一起吃饭呢？这样法利赛人那种的问题呢，表面上是讲圣洁和洁净的问题，实际上其实都是他怎么看一个人的问题。法利赛人眼中就是税吏就是税吏，罪人就是罪人，过去做什么事，现在他什么身份就决定他身份，身份就决定他的价值值不值得跟他交往，价值决定了应不应该跟这些人去保持什么的距离。因为法利赛人无法理解到耶稣这样的做事的方法，他们看见这班人根本不值得，没有价值，是耶稣作为拉比和那些门徒去接近的人。耶稣回答怎么说呢？就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先用得着。耶稣用医生来比喻去解释自己的行动，当医生去到病房的时候，就是他看见病人，他不只是看见疾病这个本身，而是看见这个疾病一定会有医治的可能性。如果医生只是看见疾病，就是看不到那个可能性，他就不会成为一个好的医生。老师也都一样，他只是看到学生就是怎样曳啊，怎样样就是做一些很不坐定定啊，就是很曳的事情，读书不叻啊，这样 佢只系睇见学生缺点，而唔睇见呢个学生将来佢嘅发展嘅可能性嘅话，呢、这个都唔系一个好嘅老师。医生走近病人，系因为相信病人有康复嘅可能。耶稣走近罪人，是因为知道恩典，上帝恩典是可以改变人的生命。这个就是理解，这个就是法利赛人和耶稣的最大分别。法利赛人是根据这人的过去或者现在做的事去理解这个人的未来的可能性，或者觉得他没有未来了。耶稣是在上帝恩典之下去理解人的很多的可能性。所以耶稣就引用就是何西阿书讲，我喜爱怜恤，不喜爱祭祀。耶稣用旧约的何西阿书所去表达，就是以色列人很努力地去维持传统的宗教仪式，经常去献祭，但是他们不记得了应该对人有怜悯。上帝表示真正的敬虔不是要完成一个又一个的礼仪，就是宗教的仪式和责任，而是要活出上帝那种的怜悯的心肠。法利赛人很熟悉律法，但是他不明白什么叫做上帝的心怀那份的怜悯。他只是知道要分辨哪些人和他的行为是洁净不洁净，但是不知道其实要用上帝的眼光去看人。所以耶稣最后讲就是，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是招罪人的。这句话就是不是讲人和世人，就是分类的意思，而是表示就是其实没有人是完全真的义人的，就算自己觉得自己是义人的话，其实他们都是需要上帝的恩典，他们同罪人一样都是需要上帝的恩典光照。没有一个人比一个人更加高贵，没有一个人比一个人更加的圣洁。今天这段经文可能对我们一些的提醒，我们会不会有时候都可能好像法利赛人这样的想法思维呢？将身边见到的人去分类，用他的过去甚至乎做的行为表现或者是做错的事去理解他呢，用他的现况来推测他的可能性。有些事可能我们呢、心里面会这么想，未必说得出口的。例如其实这个人真的很懒啊，这个人不可靠啊，这个人不熟灵啊，没出息啊，等等等。我们会不会呢，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或者其实我们可能都慢慢好像接近法利赛人那种的思维，是用人的现况来限制他的未来。中国教会史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例子，或者这个例子当时算特别，其实现在不算特别。清末有一个的著名的传道人叫寂圣摩，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寂是一为寂的寂，即是台的寂，是男的。圣是圣利的圣，摩是魔鬼的魔。他原名叫寂子寂，二子的子，是的，打洞的寂。他出生在山西省，是一个书香世家。他爸妈是行医的，年轻的时候基本上呢，这个寂圣摩呢，他是读过很多的书，饱读诗书，他是拿到秀才。秀才其实很厉害的，其实是就是当时来讲，如果看过周星驰那些电影呢，就是秀才是不需要跪的嘛，是不是？大家如果看过的话，啊，这样。但是他后期染上鸦片，就是成为一个长期吸鸦片的人。当时鸦片基本上控制了他的生活身体，令到他生活乱晒大龙，很老道。当时吸鸦片的人被社会认为是没得救的，其实是意志薄弱，就是他一生完了，玩完了，这样一生人都不可能摆脱这些毒瘾的了。在当时人眼光来看，寂圣摩 佢嘅人生大概可以預示到佢係會點嘅，最後唔知喺邊度，即係山頭野嶺死咗都唔出奇。佢只不過覺得佢只不過係一個眾多吸食鴉片嘅人其中一個，好難想像佢會有一個特別嘅未來。當時內地會傳教士李修善牧師，佢就喺去到山西傳福音嘅時候，佢遇到隻聖魔，之後讀過書，就揾佢嚟教佢中文。一方面揾佢教佢中文，另一方面就係用聖經嚟叫隻聖魔去讀下聖經。喺嗰個嘅過程底下，福音進入隻聖魔生命裏面，呢個成為改變佢嘅開始。隻聖魔排除好大嘅困難，決心戒毒。戒鴉片過程裏面經歷到好多上帝恩典，最後佢唔單止脱離鴉片嘅毒癮，更加走遍中國好多嘅地方，幫助好多受鴉片捆綁嘅人。佢設立咗好多嘅鴉，戒煙所啊，今日嘅福音戒毒嘅概念啦，去傳福音，引領好多人信主。成為中國內地當其時內地會裏面係好有名嘅中國傳道人。如果從佢食鴉片嗰個時候嚟睇，好少人會睇到佢後嚟點樣去改變嘅。當其時嘅人只係睇到一個煙民咯，被毒癮纏繞嘅人生。但係傳教士亦都唔會知道佢將來佢嘅改變點樣去為福音而工作。成為拯救好多吸鴉片嘅人嘅傳道人，傳教士都唔知噶。但係傳教士冇因為隻聖魔嗰陣時吸毒嗰個狀態底下去標籤同埋定性咗佢，過早嘅判斷佢，因為傳教士知道喺上帝恩典之下，任何嘅人都會被改變，因為上帝一定係改變人心嘅神。这个正正是马太福音的故事，法利赛人看见的是税吏这个角色已经是被社会定了型的人，耶稣看见就是上帝将要在他成就的事情。很多时候人喜欢用过去的定义一个人，用现在判断一个人，但是福音提醒我们，上帝一直在人生命里面工作。当人看人以为一个他完的了，玩完的了，他不会有一个好的未来的时候，但是上帝介入的时候就是上帝改变人的开始。所以耶稣来到马太的面前的时候，他没有否认马太的过去，但也不会因为马太的过去而去決定他的未來。耶穌看見的一個活生生的人，仍然是被上帝無造的人。弟兄姊妹，或者我們每一個人都是這樣的人，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限制，都有我們自己的軟弱，都有自己的故事，但上帝仍然是在我們生命裡面工作，上帝恩典仍然無造我們，他的聖靈仍然不斷地更新我們每一天，他仍然改變著我們，呼召著我們。作為基督徒的我們，或者我們可能也要學習一種的新的思維，我們未必看到耶穌如何完全體驗一個人的未來，我們始終是人，但我們可以學習的是，我們不要輕易地去代替人過早的定義為他下一個結論。我們可能要學習為不同的人的成長留下空間，留下上帝工作的空間，對不同人的現在或者未來懷著一份期盼盼望的心，因為上帝在當中工作，因为上帝是书写人未来的上帝。而我们都学习用基督的眼光去看不同的人， 当不同的人只是看见人的缺点和失败犯错的时候，我们作为基督徒的看见上帝的恩典的可能性、无限性。我们坚信上帝仍然引领不同的人的未来，无论是我们见到的人，无论是我们自己，因为这个就是正正耶稣对待马太的方式，呼召马太的这个这样的事迹的做法，也都是代表着福音带给我们世人那份的盼望的开始。愿意今天经文提醒我们，去勉励我们彼此的互勉、提醒、代祷，让我们看人为善，而不会轻易去看死人。愿意上帝的教导提醒我们每一个，我们一起祈祷吧。主啊，真的我们心里面可能跟社会的训练、学校的训练，就是可能无形中去影响到我们心里面有把尺去量度不同的人。我们面对不同的人的表现行为，我们可能已经有一种的既定的看法定论，我们可能会对某些的人去标签，去过早的标签。主啊，求你，求你藉着今日的，就是主耶稣当日来呼召马太、税利马太的事迹，再提醒我们上帝恩典的无限性。你是冒造不同的人，你是改变人心的上帝。让我们不要因为我们的狭窄而是限制人的未来的发展的可能性。主啊，求你去开阔我们的心胸，开阔我们的眼界，让我们学习有上帝的眼光来去看不同的人，让我们有着怜悯人的情怀，让我们有着上帝你的无造人那种的坚信。主啊，求你他亲自祝福保守我们，或者我们可能都可能会怎样看自己，但上帝求你去改变我们，改变我们的心，改变我们的日常，让圣灵去每天更新我们每一个。希望求你亲自祝福保守怜悯，荣耀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得胜名字祈求，诚心所愿。
请坐。